因为最后一章第八章呢叫做圣灵的引导。那圣灵的引导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今天就是来应用，所以实在说这个应用的东西很多。那么所以为着因为第一个资料很多，所以我想第一个先把我的基本的经历从开始怎么操练，或者这样的话你们在看书的时候，看这个文章里面或者讲义，因为我这是书文讲义嘛，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就可以比较练。那是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参考哈，我们讲没有一个人是经历是完全，特别是我们这我们离历在的圣徒还差很远。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引导的主题哈，圣灵引导的主题哈，你们在这个讲义的那第前面那个前言里面都有讲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前言里面第一个前面有一个段落，有没有一个说明吗？有没有？你们看到这个讲义有没有一个说明？前言，那大纲的前言有没有？
有。
那个大纲的前言有一个补了一段哈，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补到？如果没有补到没有关系，有没有补到？在这个大纲前言的不是有一二个一点两点的大纲吗？但是大纲之前面有没有一补一段文章？
有
哈，就是我就要先说明一下圣灵引导哈。我们上的七堂课都最后要应用的话，就在圣灵引导。所以圣灵引导下面呢就是爱弟兄，下面就是爱神。那如果你看我们灵命精神的书就可以知道，这个都是应用，对不对？那么没有这前面七章的基础，第八章就没有基础。所以圣灵引导是为着实行，在实行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然后下面圣灵引导有没有？然后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他说，我现在讲的你们听不懂，只等到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么所以我们说圣灵的引导是一切属灵经历的原因，如果没有圣灵引导进不了属灵的经历啊。第二个呢，圣灵引导最简单的解释呢是正常基督徒的生活。一个你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正常生活？他有圣灵引导。你从那个第八章里面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并不是说没有被神引导不是神的儿子，只是他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有没有？还有呢，圣灵引导，有人说使徒行传哈，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这个只能够答对了三分之一。为什么呢？使徒行传不只是圣灵的行传。那有的人说有一些比较注重圣灵经历，说你只要随从圣灵你就可以进入使徒行传。但是我发现随从圣灵引导的人不一定都进入使徒行传，有没有？因为使徒行传是一个，实在说呢，使徒行传是使徒们带领的一个行传。那什么叫使徒们呢？他是生命成熟的人，对不对？对不对？现在我们建的教会能够跟使徒那个彼得他们比吗？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差得很远呢，是不是？我们有圣灵引导的经历，但是不一定达到那种水准啊。比如说，同样的传福音，圣诞节传福音跟一般人一般传道人传福音，那真是好像差太大了，有没有？因为他这个生命，他就有生命，就有这个果子。这个圣灵引导是根据生命果子出来，流露生命是生命怎样的生命流露什么，不是说只懂得圣灵引导都会。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出现的基督也有圣灵引导啊，对不对？热心的基督也有圣灵引导，但是灵命成熟的引导又不一样了，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他说，耶稣说，什么树结什么果子，有没有？好，那么圣灵引导又有我可以用跟那个图跟大家讲一下，圣灵引导哈，实在说呢，是耶稣在借着教会在地上掌权，你信不信？ 我们说耶稣要做王，那做王不是在天上只管理天使，不，自从耶稣升天以后，他是从天上来管天上地下所有的。比如说在天上嘛，我们看看哈，在天上就是主耶稣嘛，对不对？主耶稣在天上，主耶稣掌权，耶稣基督在掌权。好，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掌权，那么他在掌权不只是在管那个哦，管这个天使哦，他是什么？管天上地下的。他怎么管呢？他是透过信徒再来管，对不对？他说，所以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有没有？是因为透过他才能够做啊。那他是透过圣灵。以前我来解这个更大的事，我解不开啊。其实不是我们能做，是我们透过耶稣在做，其实还是在耶稣在做，这样就没有矛盾了，对不对？所以圣徒，因为圣徒是忠心的，不是一般信徒哦，忠心的圣徒，历世历代忠心的圣徒，借着耶稣，耶稣在天上掌权，耶稣借着他的身体掌权，这是耶稣教会的元首，有没有？我们是教会的身体，有没有？那么今天身体的功用就是能够彰显元首的荣耀，彰显元首的权柄啊！哎，这个弟兄会对这个基督跟教会啊讲得很清楚啊，他能够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弟兄会是认识这个基督的身体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讲教会，但是你如果不认识基督身体，你认识教会还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外表，没有实际。你要如果能够教，如果基督徒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团体呢，这个基督徒才能够彰显元首的荣美跟权柄。所以为什么？所以以弗所书讲到第五章，他说什么？基督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要把教会什么洗净，成为什么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圣经哈、哦，如果有属灵的开启啊、哦，是很丰富的，一节还可以讲一堂。一节可以讲一堂，它很丰富的。但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识那么丰富，有没有？我们只认识，你看，哎，这如果说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一很容易啊，啊，基督爱教会，教会舍己，啊，丈夫爱妻子，哎，很简单。但实际上是很丰富的一件事，以弗所书是很丰富的，以弗所书。好，那么我们来讲哈，关于圣灵引导的认识哈。我下面前面就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整个整体来讲，然后下面都是零碎的哈，零碎，而且因为我没有写成文章，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就会等。那么整体的来看哈，你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做经历，哎，做结论，接着做摘要哈。我在这么多年信主中来，我在所接触的信徒传道人中间，很少清楚什么叫圣灵引导。也很少人很清清楚的经历，这是我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就从我追求到信主到现在啊，将近4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呢？原因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呢，我根据我的观察哈，原因呢就是奉献没有绝对，奉献绝对的人哈，不是他会走圣灵的，这圣灵要带他走圣灵引导的路，有没有？你去看哪一个传记里面，你看是不是圣灵都完全带领他，也不一定有老师教的，他也不一定有教会教，而且实在说圣灵引导别人也帮不上忙，你信不信？圣灵引导我也不能帮到你，圣灵引导我讲的经历你也不一定学得会，为什么？这个是直接耶稣的引导，那耶稣的引导我能够说，哎，姊妹，我告诉你耶稣怎么引导，那现在回去照我的方式不行，耶稣在每一个人身上按照他的性格，按他的环境，按他的心态，按他的灵程，那世界上没有一个更好的老师比耶稣更好了，明白？他说我的羊正是我认识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对不对？什么？他按名认识他，按名叫他，他认识我每一个人的个性，就是约翰福音十章里面他说按名来叫他，对不对？你每一个名就代表一个个性，耶稣按着你的性格来带领你。哎呀，这是太棒了，比我们的父母还厉害啊！不是，当然不能说厉害了，因为耶稣跟是神的儿子，我们说厉害，他本来就是全能的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生命成长的人也没有办法进入圣灵引导，因为我发现 有人圣灵引导是在比较浅的基督徒或者热心服事的容易清楚的地方，就是服事上，服事上他有迫切祷告，迫切祷告，所以就引导一下。但是实际上来生活上啊，细节上呢，你看看他没有引导。所以你看见很多热心服事的有恩赐的，你看他的性格没有改变，他对跟人的关系也不行，有没有？可见真正的引导是在生命在生活里面的属灵最实际的表现，就在你的生活。如果你生活活不出来，那恩赐，那哥林多教会恩赐真是知识口才真多，但是实际上就是不够成熟齁啊。好，感谢主。那他为什么呢？没有进入主的同在，他只有圣灵的浇灌，没有圣灵的同住。好，那么所以这个我看就是说，所以第二个呢，第二点呢，我说很少人教导圣灵引导，是不是？你去四面你去我们教会的书馆就是书房买一看，或者你去找那个目录啊，关于圣灵引导的书几乎找不出三四本，有没有？我现在手中是找不出不到几本，对不对？我找不到几本啊，没有几本。那当然我下面我会知道的，我列出来。比如最有名的造成二十世纪教会复兴的叫做信徒快乐秘诀，这非常的好，这是造成二十世纪教会复兴，就是这个叫做史哈拿，是开西聚会的开始，就是运从这个。他那里特别讲到圣灵怎么引导，特别讲到圣灵怎么样的引导。他有一个文章叫做神的火车，他说你生活上的苦难就是好像以利亚的火车嘛齁，把你接到天上去，你有这个火车你才能够上去。那你若有困难啊，这个火车就是要把你接到天上，提升你的灵程的。好，感谢主。属灵操练礼赞，感谢主。最近属灵操练算是很有名的齁，也是一个最近近代的基督教的名著齁，也是里面有圣灵引导的这一篇操练齁。最有我们近代的比较有常讲的就是尼托森讲的最多，还有这个迈尔，有一本迈尔说圣灵引导的秘诀，我先介绍。好，那么第二个呢，第三点我想要分享，就追求团契的，比如说你要追求进入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团契呢，你必须有个人的引导，然后有团体的引导，你才会进入。不然的话变成我们有一个模式来追求，但是那个模式追求一些片段的经历，并不能够带进彼此相爱或者随从圣灵。因为什么？你没有这个基础，你不可能进入那个相交嘛，对不对？怎么相交？最多是知识上的相交，经历片段的相交，那个相交不会成为一个追求的团体。圣经所说的团契，请你记得，是一种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你每一个人都不属灵，家庭是属灵的家庭生活是建立不起来，有没有？你不能够靠着片段的经历建立家庭生活。你没有说一个家，是有三分钟聚集，一天半天聚集，然后半天分开的，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它是整个生命的经历生活，你一个礼拜都有在圣灵引导里面，你才能够进入圣灵引导的团契啊。比如说我们在服侍这个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要他把每一个礼拜神给你说话，你怎么灵修，你怎么生活，你怎么上班，你什么都要带进这个团契里面。你会发现如果有这样的话，这个灵命，是正常的。没有这样的话，再怎么操练都是没有基础的，有没有？你每一个礼拜都每一天都不在圣灵里面，你在灵修时候在圣灵里面，那你怎么样能够活出正常基础？那永远是不会长大的，对不对？你跟主都没有接上去嘛，没有葡萄树的枝子接上去，你不可能的，所以然后你自己都没有进去，你还怎么给他团契？人家讲了你听不懂，人家讲的经历你就觉得莫名其妙，对不对？你根本不会经历嘛，所以这个就是 哦，那这个属灵的团契必须你有个人的引导，然后团契里面也要有团契的引导。所以真正好的聚会哈，是没有办法立定这个形式的，没有密码规定一个形式。现在唱诗先后祷告，后唱诗先祷告，那个这个就是人的就是比较浅的方法知道说规定哈，先唱诗后祷告或者几个规矩。那请问那耶稣跟你谈话有没有说，哎，我们现在先祷告站起来坐下来，就耶稣会跟你讲的吗？不会的，耶稣不会这样的。耶稣是随其自然，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没有，这是耶稣的讲话的态度，就是进入自然的，就是越自然就是 越正常。好，成熟的就会自然，不成熟就第一个规定这个，第二个规定，第三个，如果你破坏这个规定，他受不了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啊，他们这个有一个传统啊，传统，然后我请他们的负责人来讲道，结果他的一个同工来看我们没有照这个他们的规矩，气得不得了。我怎么没有照他们的规矩？因为他们的规矩是唱完，他们的规矩是唱完诗一定要敬拜，如果你唱完诗祷告就打破他的规矩，他气得不得了。他就后来就跟那个负责，那个负责姊妹很比较属灵，他说，哎呀，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不能够套在别人的身上。很多人自己的成见很大，他精力很有限啊，他是唱诗完一定要赞美呢，啊，那有人唱诗完是祷告，那有的人啊，我讲不就讲啊，所以我说不成熟的话，就是你看每一个团体都有一套的，但是没有办法打破，因为他的生命没有突破。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后来我从一个我们的很有规矩的教，就是很有自认为属灵的，发现后来我们自认属灵的方法也是拦阻圣灵。因为到时候比如说守圣餐啦，他却有规定说前面这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哎呦，你跟你儿子谈话又不是说第一段哈，第二段是这个，第三个段不是，有没有？那圣餐的聚会就是完全是敬拜感谢，他说进圣餐的时候不可以祈求也不可以认罪。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知道知道这什么规定，圣经能够找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就发现这是我们自认最属灵的。哇，我就觉得还是不够，后来我们出来就自由多了。我们出来就，哎呀，我们随从灵嘛，哈，对不对？也可以哭，也可以笑。以前都不能笑的，笑的不敬虔呢，你不知道啊？我就觉得哈，为什么？因为不让圣灵引导。我实在是觉得不让圣灵引导的聚会是不能成长的，这是我认为。就好像说，你让这个孩子哦，这里也不行，不行，你这个孩子在家里能够学到什么东西？你孩子变成机器人了，对不对？到时候就笨笨的。所以家是一个自由的，但是自由是要灵里面自由哈，不是随便说啊。但实际上说，根据我才一直强调，要追求啊，一定要找属灵团体、属灵的人一起追求。实在是没有这个练习的机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练习起来的。对不对？我们打乒乓球，我们两个水平一定要一样嘛。我会打你，光我打，我打你就捡球，我打你捡球，那这个打不了，怎么打？那不能打啦，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两个差不多才能够进步嘛，哦。那光是捡球，那还不如我对着墙壁打。我画一个网子，对着墙壁打啊，那个跟球。所以那感谢主啦，我是说，我讲这些事情乃是说，属灵这里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建立追求的团契，不是说我们分门别类。因为按时分量，你如果不建立教会追求的团契，教会没有好的干，没有好的就是干部，我们说干部了哈，或者说支柱子啊，那么你教会建不起来，没有一个房子只有一个柱子啊。我是学土木的，啊，这个房子至少四个柱子啊。教会属灵的人越多，教会越会复兴；教会属灵越少，教会越难做。教会不是靠一个人做的，是靠众圣徒。同心合一抬约柜哈，约柜没有一个人抬的吧？好，第二个呢，有了属灵的团契啊，还要有属灵的辅导，这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不是说我们传道人强调说我要做你的辅导，我要做你去看那个有一篇文章哈，这个天主教有一最有名的一个，他说进操练进前最后就是要属灵嘛。他说你找不到属灵，你们 悟道。当然大部分呢、啊、可以找得到，有时候是不太。那找不到什么呢？属灵的书就是辅导，属灵的书就是我们的辅导。你相关的经历，比如说你祷告，你找一点祷告，你找一本，第一本我介绍祷告，这一本是哈列斯比的祷告，你要把它读过，你就知道这一本是在最有名的中英文最有名的哈列斯比，嗯，
最有名。
我们以后我们上这个祷告的课哈，我你上课以前，你们如果把哈列斯比祷告这本书读完啊，那你就开始有点概念哈、啊。那么好。圣灵进入圣灵引导，我先讲一个概念哈，我们再看文章哈，因为文章是一段一段的，但是我这个概念就是比较有经历，我会讲一点经历，我就是尽量讲。好，圣灵引导的条件呢，只有一条路，完全的奉献。那完全奉献很抽象啊，对不对？啊，我也完全奉献，但是问题两件事我要看，要看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他是完全奉献？有两件事是非常关键性的，就是他的钱用在哪里，他怎么用钱。基督一个人的生活就关系到第一件，钱跟时间。你的钱怎么用，就看你是一个奉献的程度的人。你用钱完全为神不为自己、啊、当然不是说你不吃不喝啦，但是按合理用啊。好、哦，那第二个呢，你的时间用在哪里，你的时间有没有圣灵的管制，你的金钱有没有圣灵的管理啊、哦？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走到圣灵引导的路上。从一开始不是说你一钱奉献了、啊、然后时间奉献你就进入引导、啊、你是要一段时间呢，是不是？圣灵引导包括生命，是一个操练的过程啊、哦，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是逐步进入的。从初步，我等一下我们在这个经历上的分享，我们有七个点，可以说他的经历有至少有七个层次哦。哦，就是我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层次，就是根据经验来看哈、哦，有许多的层次。就光进入圣灵引导就有许多的层次，啊、哦，就有许多层次哈。不但是我们这灵命四层里面有圣灵七种。四层的引导，那么就在每一层里面都有不同的引导啊、程度的。好，那么比如说我来讲哈，那么你看见那个我最近接触那个井边的那个女人，这个王爱美哈，她为什么她最要快要自杀要把孩子丢弃的时候，她是吧？她听见神的声音，她从第一个是听见神的声音，她说我不是救你跟救你的儿子吗？那你为什么要自杀？诶，他就不自杀了，不自杀他就怎么办？那我没有东西吃啊，他一天实在一天饿了不得了，饿了好几天没有吃了。结果他就这样一听见神的一点神的声音以后呢，他忽然他的东西哈、啊、抱孩子的那个那个好像奶嘴啊掉下去，他下去就捡到100块。100块卷着卷着小小的，根本别人掉在地上人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是什么纸，他捡了100块。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知道神要牧养他。从我后来在这边我就问他说，我说因为什么你后来为什么做这么多事，他说我每一件事啊都是神给我说话。所以一个人一听见神的声音了、啊、他就开始能够走圣灵的。所以最重要是有没有一开始就确定的听见神。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有没有？我也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对不对？认识神是因为你听见那个圣灵的声音，你开始认识。哦，我在这里讲哈、哦，我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认识神了、啊。虽然看书也很多，听到很多，但是我认识神，根据我来知道，我看见很多基督徒经过几十年不认识神，因为他没有这个实际的经历。认识神只有一条路。是圣灵在生活的细节上跟你说话，不是理论的。认识神也不是说你行神迹的，行神迹的神的人啊，也不一定认识神呢。他只是圣灵用他那一下，其他以后就没有。他认识很浅的，就好像仆人让他神主人用他一下，对不对？对不对？那参孙开始被神用也是很大的，但是他不认识神啊，有没有？认识神的人怎么样能够知道呢？他全部的生活都有圣灵的管理。你进到圣灵里面来，知道建立圣灵引导里面， 您发现很不自由，但是初期是肉体不自由，后来就很自由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你认识圣灵，进入圣灵道，你会觉得哎呀啊，这个主耶稣啊比我妈妈还啰嗦，你会觉得哎，怎么这么烦啊，大事小事都要管啊，很正常的他就管，哎，因为他要改变你嘛。第二，从顺服开始教你啊。那我第二，我现在来讲啊，我如何进入圣灵的引导。第一个，我进入圣灵引导啊，是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有圣灵引导的教导跟操练。哎，我们教会到现在，我很少看到教会的信徒哈或者聚会有这样的操练。我上次我们是说呢，我们教会操练到一个地步，主日能够让每一位开放祷告，有没有？这是很难哦。开放让你祷告，我们都是长老祷告或者领事领会的，他让你祷告。有一次我有一次，那当然我已经出来，已经快要出来服侍主。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特会，我们教会的特会，那讲员还没有讲到，我就把那个祷告的题目祷告出来，讲到的题目祷告出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圣灵这样引导是一同感一灵嘛。还有我们的教会的为什么灵基督有操练圣灵同在的一个引导的一个机会呢？就是我们有波饼，这个波饼聚会哈，就是随从圣灵感动祷告跟选诗歌。那当然选错长老会改一改嘛，但实际上你没有给他操练啊。比如说我要教姊妹打乒乓球，哎，请你啊，你看我跟弟兄在打，你站在旁边看，你看一辈子都不会，你会成为看乒乓球的专家，但是你一个球都打不会，为什么？你没有去练习啊。那么我们在教会就有属灵的，哎，他们所成熟，他带领我们练习，当然我们会错没有关系，但是你不练习是不会的。所以但是聚会里面你圣灵引导是关心你生命的路啊，你不让他进入圣灵引导，那你下面有还有路吗？你不能说你跟丈夫要怎么跟妻子讲的都没有用了，到时候没有引导好，里面没有声音啊，头脑的理性啊，那最后还是跟我们孔子教的一样啦。我们孔子教的就是靠理性来做，对对，大家都知道，但是理性能做到了吗？能做到就不需要耶稣了，孔子就可以了吗？那孔子如果行，在中国教中国社会就改变啊。那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改变？因为孔子还不够嘛，因为靠良心，孔子是靠良心的。哦，我们就会讲圣灵与良心的程度，靠良心的程度不行嘞，靠良心还靠血气不行，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行律法能够成义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不但这个还有我们的查经聚会也让大家去等去寻求圣灵在读经上给你说话。哎，这个就是我读经好的突破，就是查经聚会里面，哎，这一个礼拜大家分享，起先我都说哎呀，他们都这个感动那个感动，这个祷告，我说耶稣你太不公平了，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偏偏你都不跟我讲话啊，我就跟耶稣生气了，我说这个礼拜一定要给我讲话，我这个礼拜每一天都读，你一定要给我讲话。哎，结果开始有话，你专心寻求就寻见啊！当然你要有顺服的基础，我前面一定要有顺服，有灵修。那你不能说哦，我要听那不顺服，那没啊！感谢主。所以我的第三个呢，我们的青年团契也是圣灵引导的聚会。我们青年团很少请讲员的，也是大家。所以我们青团团契经过30年证明，大家后来在无论在社会上无论在教会上都很有生命，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就学习啊。如果要讲例子，我们青年团契啊，就有这个例子，就有圣灵引导的例子，而且是大的例子而不是小例子。我今天没有办法时间讲，如果广圣讲圣灵引导的经历，我知道的人太多，我也认识的人非常的多。好，那么我个人哈，我们讲圣灵引导哈，有很多人去操练，好，我要写日记，我每天注意圣灵引导。但是我觉得操练有点困难，因为没有基础。那什么基础呢？请你啊记得啊，圣灵透过什么来引导你？宾路易斯姆有一篇文章哈，我今天有跟他有一个给一个弟兄哈，他说圣灵与心思有没有？ 很多基督徒认为圣灵跟心思没有关系哈。心思是什么？心思里面要有悟性才行。心思不是一般的理性，是一个开启的心思。他说悟性更新才能够查验，有没有？心意心窍更新了才能够查验。所以圣灵是透过心思，圣灵不主动告诉你什么意思哦，圣灵也不主动告诉你这是该不，圣灵是感动你，然后透过你的心思给你光照啊。圣灵不让你成为一个被动，很多人哦，我要听圣灵就被动哈、哦，被动的听圣灵，所以听到邪灵的搞不清楚，甚至没有听到邪灵的，也听到肉体的，听到自己的想法都搞不清楚。所以不是你自己的想法是有很清楚的，但这里的分辨就有困难。所以如果基督徒不读经，不遵循神道，悟性没有更新，心思没有更新，没有圣灵的才，比如说我们讲圣灵哈，我们讲火车不是有两个铁轨吗？火车要走在，火车就是圣灵的能力，对不对？圣灵的能力怎么能够就好像一个火车哦，圣灵一个好像一个火车头，它圣灵能力要走在两个铁轨上，一个铁轨就是圣经，一个铁轨才是圣灵，火车是走在这两个，所以圣经与圣灵平衡。什么叫做平衡呢？我们现在在讲，以后下面就不用讲。什么叫平衡呢？所谓的平衡呢，就圣灵的感动要有圣经的原则的根据。新约里面不会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有没有？新约有没有教你可以吃什么？有没有教你穿什么？新约里面说合乎圣徒的体统，有没有？啊，也有说不要带什么穿美衣啦，哈，戴头发啦。那但是圣灵也没有关系，没有规定说长裙短裙啊，长裤短裤啊，没有没有，就是合乎圣徒的。但是个原则，好，圣灵给你原则，细节是圣灵来教的。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新约是一个很奥妙，有没有？我们如果神规定说，一个死的规条，那基督教比别的宗教更厉害了，有没有？更可怕了。那我们这基督教是活，我们基督徒活不了了，有没有？啊，我们不要说守旧约已经都吃不消了，旧约安息日还不能够不肉不能够办别的事哈，哇、啊，那真的吃不消了啊，所以第二个，所以悟性要更新，那悟性怎么更新？第一个，你圣经要突破，要有信生命的，有平常读圣经有神跟你说话。第二个呢，你还有呢，还有生活上的真理的原则所以尼弟兄哦，他有这个信徒造就。那我觉得哈、哦，我因为有这个基础嘛，然后你才知道圣灵怎么引导嘛。你没有这个基础，你胡思，你自己想自己的。怎么遵循是不可能的，你必须有一个基础，然后圣灵在这个原则上来告诉你啊。第三个呢，你的悟性要怎么开启呢？你在初信的或者说灵程还不是达到最相当高的时候，你一定要靠五种执事来帮助你啊。就是悟性呢，我的悟性更新是读穆安德烈的什么交通秘诀什么，他这个书啊，每一篇文章里面都解开圣经，解开经历，哇，这个，所以穆安德烈的书哈、哦、是帮助灵命，所以教会有这个历史，在教会有说穆安德烈是说牧师中的牧师，穆安德烈的是一个大家所说的牧师中，但是很奇妙，现在这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穆安德烈，连穆安德烈是谁他搞不清楚了。啊，我觉得今天教会，但是我看不出现。连米勒也这样说，这近几十年来就美国就是美国没有出过属灵的人，这是米勒说的，不是我说，免得我来随便评论，我不敢评论。人家米勒是80岁，而且他有属灵的人，他讲，那所以我们一直如果离开这属灵的源头，我们生命怎么能成长？对不对？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第三个，第二个呢？如果你要操练哈、哦、圣灵引导，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说的哈、哦。你必须要有圣灵同在的经历，圣灵的同在哈，有圣灵的同在，必须要有圣灵同在的经历啊。我们也顺便，因为有在这个，你看啊，在约翰福音14章哈， 14章齁、哦、14章 ,15 章齁、哦、,16 章，你看齁、哦、它是有个次序的。齁、哦、这解释完我们就不解释了齁、哦。你看它第一 ,14 章就是圣灵要与你们同在，有没有齁、哦、有没有，这不是同在，这是同住了齁、哦、应该是同住。齁、哦、这个圣灵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有没有 ?14 章。第一个刚刚领受圣灵内住、哦、领受圣灵内住跟领受圣灵浇灌不一样。什么叫圣灵内住？等到你追求到一个地步，你把主权交出去，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一般基督徒是圣灵是在旁边，是在你的你新房里面一个小屋里面，你高兴请他吹，不高兴请他里面不要说话，对不对？那么哎，你若去读那个属灵的书，他说我们不是让圣灵掌权，因为我们不愿意交出来啊。啊，什么事情你就不要管太多，重要的事情我需要你帮忙你才出来，有没有？所以14章是圣灵同在， 15章呢要住在基督里，就是操练圣灵同住，有没有？圣灵同住就圣灵在你里面继续的显出来掌权了。那第16章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什么进入，对不对？那这里有一个生命的过程啊，从这里到这里有一个生命的过程。你看，这里有生命的过程，这也是同在跟在同住跟引导都是有一个历程。你如果你去读14、15、16，你看那个经历是一段一段的。哎，那今天我们光讲14、15、16，我们就知道这个历程是没有错的。好、哦，那我们来看看、啊。罗马书也是讲生命的历程，罗马书到罗马书第有六七八，有没有七八到了第八章才有圣灵引导，有没有？到前面没有啊，前面但是你说不是说没有，只是还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所以前面不过是预备，其实整个得救到重生了，前面整个到成圣都是在圣灵在做的，是不是？整个都在过，只是到这里才成熟，叫做被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有没有？对不对？所以他这是有历程的，这是有生命的历程。所以生命的历程、哦、是一步一步操练去，不能跳班的、哦、我说这个不能跳班的啊。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自己操练呢，我操练全天的等候，全天的亲近主，大事小信上都跟神交，那慢慢的你一操练以后呢，你开始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了，你开始听见圣灵的声音。比如说我开始的时候圣灵就听见，那你的我那个属灵经历就从操练与主同在开始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翻译这个劳伦斯属灵劳伦斯与主同在，这个叫做余承华，有没有啊？我认识他的晚辈哈、哦，他说他的晚辈就跟我讲哈，他说我爸爸哈、哦，就是他的父亲哈、哦，在听尼托生的道听得很高，就行不出来，有没有？尼托生的道很高吧？啊、哦，那因为他在可能在教导这个操练上比较，所以他说就后来啊、哦，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因为他很认真。后来呢，他找到劳伦斯与神同在，甘恩夫人的解决，所以他先操练，他说他的父亲呢、啊、操练。与主同在非常的认真，他父亲呢、啊、比如说在世界上做事情啊，打弹珠哦，能够就是在地下那个打弹珠哦，他可以练习到一个地方要中就中，这么厉害。所以他操练与主同在一份，后来他父亲呢、啊、就进入与主同在，所以他生命才能够成长、哦、听说、哦、我不知道，听说有一次他在教会里面讲到，他没有讲到，他在拉小提琴，圣灵引导他了解，有没有聚会讲到就拉脚提琴，那不是就是破天荒，有没有啊？他是从我听说齁，但是我没有证据，你们说说而已齁，没有不能把它当作资料去谈齁，我没有证。好，那第二个呢，注意圣灵的第一个感动。我的经验是说，因为我听了一位属灵的年长的告诉，他说你要听圣灵声音，注意圣灵来的第一个感动，突然来的感动，那不是说这是不是你想的一个感动，你从那边开始练习。那但是这个感动前提记得不是说第一个感动马上去做，你要查验、要经过去查验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的。 我前面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讲，因为我想讲到最后你们知道。好，那我个人的凌晨是什么样？第一个呢，对付世界；第二个，不让我看那个，因为我专心看报纸听收音机啊，不让我听了，但是那个是特殊的管制，不是说你们不能看报纸。第二个呢，对付罪，世界对付完了就对付罪。对付罪呢，就是撒谎啦，什么说话啦，不准确啦，这些慢慢对付。第三个呢，第三个就会什么？生活开始对付我的生活，哎，东西要收啊，要整洁啊。我觉得哈，哎，一个人生活没有秩序啊，就是缺少圣灵的引导。当然，家庭教育很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圣灵引导，哎，我记得我也没有辅导，也没有人辅导说你在家里说，你看第一个圣灵引导，我说你在家里要擦地板，哎呀，我说啊。我说耶稣啊，真是比我妈妈还乖，我妈妈还没有叫我擦地板，擦完地板还不行，还洗碗，哇，我的天，那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了，还洗碗，啊，冬天也没有热水，哇，真是不听也不行呢，不听走不下去，里面失去平安很苦啊，啊，所以真的一个基督徒有主的平安啊，失去平安啊，真是像吃黄连那么苦，啊，真很苦。所以你们要操练就小心一点，你想进入你享受主的爱太多了，耶稣就要求你。好，这是第二，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我的读经读书开始受引导，读经读书开始受引导，他开始会引导。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祷告，圣灵教我读书，你灵修都不灵修，你圣灵教你读书门都没有，对不对？那基本的都没有，所以你按部就班，然后下面才有安静等候主，下面才有安静等候，圣灵就叫我安静了。好，那你看看，那还有呢，圣灵开始叫我服侍，我从儿童班开始，我教儿童班，那圣灵就教我怎么教，儿童班很难教，你还没有讲圣经他都懂了，那我圣经还不他熟，那圣灵就教我要怎么样来给儿童引起讲一些会有智慧，讲一些他们兴趣的事，然后来教啊，那儿童就很乖。感谢主。还有怎么样对付那个脾气不好的啊，那古怪的儿童圣灵就教我。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孩已经会带小孩了，因为所以带小孩是圣灵引导，如果一个妈妈懂得圣灵引导，那很会带小孩，因为什么？他圣灵会给他转弯，给他转弯，给他转弯。我们一个妈妈真厉害，她我们到她家，她会煮出很多的菜，很好吃。我们就问说：“你怎么会煮成这样？”她说：“圣灵教我，这都是旧菜。”我说：“旧菜也会煮那么好？”她说：“圣灵给我智慧啊！”她比餐厅的大厨还厉害。奇怪，就是圣灵的智慧是很厉，是很实用的。我们一个姊妹还是在这个化学公司就是化工公司很有名，他熟化学，就有一天神给他一个化学工程师的一个程式，哇，我叫他写出程式，这个程式他可以制造一种原料，不用去国外买，哇，他替他公司省很多钱，他不过是学化学，结果我长话短说了，所以圣灵引导实在是美国的华生博士后来到国会做见证，国会议员说你怎么能够想出那么多程式，能够把花生做成这么多的化学医药的原料，他说我是在默想圣经的时候，哎呀，他说他在默想，他走在路上默想圣经，圣灵就给他程式写出来就去做实验就成了。所以真正的你看教会的历史上这人类科技的发展都是属灵的基督徒研发出来的。张文亮弟兄也写了那个书里面校园出了，就是讲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些特别是英国好多的科技啦，还有什么研究啊，都是这些属灵的基督徒研发者，因为他们奉献给神了，神就用他的智慧来发明好，第四个点，然后到社会上的生活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说， 你要替同事做事情，人家同事钱都不可以拿出来，我就把我的那个工我的开支的办事费我拿出来请欧巴上来给我们洗衣服。后来我要走了，他们说哎呀我们的老板走了没有欧巴上了我就用我的钱请那个钱我可以拿来用啊，但是我的钱拿请欧巴上来给他家洗衣服啊，这不是圣灵引导吗？其实我才小气的，我以前小时候掉了一毛钱啊，哭就是想了一个礼拜都不通，我是最小气的，我真的啊，其实我是很小气的哦，按照我的个性讲，但是圣灵引导就是你不得不慷慨，就不是让你慷慨，是你不做心里不舒服啊，懂不懂？啊，有时候圣灵引导是越过你的本性，有时候常常越过你，你做不想做，但是是确实合理的事。还有信心生活，过信心生活也是圣灵引导啊，圣灵叫我去做这些事，什么都没有，那你去做，那做我就去做，我就去祷告，要做就做，要做的时候供应就来。很多的时候到了最后关口了，我说耶稣啊，你今天再不供应来，我明天就进食祷告，神就感动，有人来有年长的来，有负担的来了。还有呢，祷告的医治啦，很多的经历都是完全是圣灵引导啊。那么啊，所以现在我长话短说，因为讲的太多已经啊。好，那我这样讲为什么要把它讲一遍？其实我不用讲我的经历，讲一遍，但是为什么让大家知道说他这个圣灵引导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而不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研讨。好，那么如果我们的灵命成长，我们圣灵引导的程度就很多，而且经历就很多啊，而且还可以有分辨。比如说我在讲啊，很多人不能够分辨到底是圣灵引导还是那个，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圣灵引导在比较高级的引导好，还有知道神的旨意是很难分辨的，非常难分辨。因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叫我们的聚会哈啊，参加聚会有来了一个年轻人，从外地来哈，他是癌症要来参加聚会，希望能够祷告的。结果呢，我们很多同工就需要祷告啊，为他病祷告。那我自己要等候圣灵，等到圣灵感动我站在旁边啊，圣灵给我一个声音说他的罪还没有认清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不能说哦，圣灵说免得说错，我觉得哦，你可能有一点罪没有认清楚。结果他个月礼拜来说啊，弟兄啊，我回家认了一个礼拜的罪。我怎么知道呢？有的时候是医治，有的时候不是认罪，有的是先认罪才医治。那你怎么知道？因为他刚刚从外地来，根本不认识他，是不是？这些事情就是说，你若跟随圣灵引导，好像你不能随着自己做什么，但是那个却是有神机骑士，会有更高的智慧出来。这个就是圣灵引导的一个。所以使徒行传不是人想出来的，也不是这些热心，是因为圣灵引导他们要这样做，对不对？好，那么还有一件事，比如说啊，这个我还有呢，我们在讲哈，有我想找例子又太多了，可能不行了。好，我就讲最重要一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妇产科医师，他不信，他太太信了，他信了。后来呢，他癌症了，癌症他才信耶稣。后来信耶稣这段过程里面啊，他的确因为治疗没有效了，所以他在信，在依靠，完全依靠的时候，他的病情有进步。等到他后来他经不起家人的催促，怕他再不吃药哈，或者不治疗会越来越恶化哈。结果他不听。他在恩典中没有顺服圣灵，结果呢他又去吃药，结果一直走下坡，一直走下坡。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去祷告，那我知道齁，圣灵没有同在了，没有同工，我觉得祷告不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印证，就我走了。好多的教会他祷告，还很多人说预言，很多人啊，而且教会不是一个，好多个教会都说齁，都报告给我都传来给我说他会得医治。有一天哈，我在一个交通工具上，我不说什么交通工具，里面一个声音说：“你告诉这个弟兄啊，神要把他接去。” 哎，后来没有多久就接触了。那圣灵不是说你的意见，不是你教会有多少人进食祷告，不是说我人数，就是你要知道是圣灵的意思，你不能够让耶稣搬着手就迷失，不对。所以要怎么分辨？没有神的话，没有经历是不能分辨。你怎么知道？就是你要分辨，你要知道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恩膏，但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那当然神也按着你的程度来带，但是实际上要分辨不是，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很准确，那你就平常就要很细心的操练，对不对？好，最后圣灵引导齁与理性的区别。圣灵引导齁常常跟我们的理性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以后我们会讲齁，圣灵引导不是一般常识的判断，圣灵引导是超过常识的，但是合理的，不是一个无理的齁，又不是很多人认为不合理的圣灵引导，因为古怪的圣灵引导，这是一个错误的啊。有一些是不合理的，比如说保罗上耶路撒冷是不合理的，有没有？人家说要捆绑你还要上去，那是不合理的。但实际上呢，那只有保罗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去看判断，对不对？因为他知道。那比如说哈，我开始受圣灵引导，很奇妙，很多事情哈，你等候圣灵引导，你不清楚，你进入圣灵引导里面，你就可以另外一层的祝福，另外一层的能力出来。比如说，我常常注意圣灵引导。有一次圣灵感动我，半夜去火车站传福音呢、啊。那这是圣灵引导。后来就我祷告的事情，我平常祷告的事情就在借着那一次传福音做的。哦，还有一次呢，我去探望一个弟兄，圣灵我在家里做事情哈，我在写作业的时候，圣灵说你出去，赶快出去，你去看那个弟兄。我说耶稣啊，你让我这个功课做完，不行，你赶快出去。啊，功课不，当然也不是，功课不是蛮样子，我就出去。那个弟兄说，我刚见到他门口，他刚好快要出门了。他说你再过半分钟我就出走了，你也找不到我了。啊，那件事一直在探访，他就复兴起来。所以你怎么知道这最后一关头，最后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刚好他在门口找到他。你在家，他家还找不到，他家可能不让你去嘞。也不见得，所以你看这圣灵引导的东西是恰恰好处，明白吗？感谢主。好，所以圣灵引导里面有初步到完全啊。初步的时候是一些细节上给你引导，到完全的时候，你几乎发现每一天整天都有圣灵引导的经历。哎，你整天。在初步的时候有细节哈啊，我开始今天有一个两个引导，我慢慢累积啊，有时候那到时候完整的时候，它有整天的引导，你差不多你都知道整天的生活里面有主同在没有，那里面有什么微小事情，大大小小都管，但是我感觉我到现在哈，就是很多不听话，到现在还是不听话啊，因为哇，我这个是为自己找借口。我常说，哎呀，老我很难死掉啦，我就是不愿意听啦，该听的不愿意听啦。其实我就大概就是我的灵命不能够成长，就是在大的事上听了，在比较越来越细了，要到一个地步啊就不听了啊，就是大概我现在还要悔改的地方哈。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到我们的文章哈，我们现在开始要一个配置一个配置交通哈。第一段呢，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呢，我们讲到这些，我想第一段哈，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哈，一般信徒跟传道人对于这个圣灵的认识哈，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哈。一般信徒呢对神哈认为圣灵不过是一个感动力，其实不是，圣灵是有位格的啊，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做主，也就是基督在我们做的，然后他不过是注意圣灵的能力，没有注意到圣灵掌管我们，我们可以跟圣灵同在，我们可以跟圣灵交通。陶素，是不是不是陶素，有一个传道人是接穆勒的班的，穆迪的班的，那个是谁？Torrey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圣灵》，这本书很好。他讲第一个认识圣灵就是讲认识圣灵的位格， 在这个认识圣灵方面的书不多了，刁雷的这本书是最基本的哈。啊，好，第二个呢，一般传道人传授真理的人啊，只要讲福音真理，他怕讲到圣灵的引导，有没有？他们有时候讲容易着迷哈，有没有受气？有没有？他说，哎，不要注意那里面的感动，会错误的，有没有？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注重圣灵充满的人啊，常常有错误的表现，他们所以就排斥圣灵了。这是一个反弹了。那么第二个呢，有认传恩赐，有恩赐是只有圣灵浇灌，他不懂的，他要追求能力，但是啊，他忽略了有一个问题，我们有魂的干扰，也有邪灵的欺骗，还有肉体的感觉。邪灵的特别工作，请你记得，邪灵的工作一直用感官来带领别人，用感官，邪灵来迷惑人的特长了，就用感官。这圣灵的引导常常是在内心的深处，不是感官。所以有的人说，我身上麻麻的，我很热，就圣灵引导。请你记得哈，那邪灵也会让你热起来，也会让你麻起来。然后你不要以为神机骑士就圣灵了，你要查验哦。有没有？神机骑士不一定啊，那外邦人也神机骑士也很多。那其实你记得哈，那个超自然的经历，我们不要说神机骑士，那外邦人没有神机骑士哈，我们说超自然的经历，你要查验，特别要小心。所以很多人认为异梦异象啦，那个虚假的感觉都是圣灵。不是有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常常说倒下去就属灵，因为我看倒了下去，有的人也不真的属灵，有真的是真的啊，我们不能够说不对的哈。那这个就是说啊，对，你不能够追求外面的感觉，但是要分辨，就是教会的带领人、聚会的带领人，要知道这是魂的还是灵的，还有这是邪灵都有。一个聚会里面，若是在灵恩的聚会里面，邪灵的工作都在里面，但是你要分辨。好，那这个圣灵哈，第一点哈，就是对于圣灵的基本认识，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哈。我们知道神的在神的救赎里面哈，神的工作借着基督神的计划就是基督做成，然后这圣灵来引导情绪。所以如果离开了圣灵，神的救恩就得不到。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哈，各个工作都有他的角色，但是最后一位，如果你得罪圣灵，那你就没有办法了，有没有？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消灭圣灵感动等于消灭主的祝福了，神的祝福了。因为你消灭圣灵感动还有什么办法呢？你等于是整个祝福就在这里卡住了。好，那么第二页是这样哈，第二页我再说明一下哈。关于圣灵的恩赐我就不介绍了，因为那个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哈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好，那么关于这个第二页到第三页，第三页我们也说过了，圣灵的工作跟那个经过十字架哈倒空的哈。那第三页有特别要交通的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交通的，就是良心与圣灵啊。良心的部分哈，这部分很少人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看过哈列斯比的有一本《良心论》，是现在所能够找到最好的良心论，但是这本书已经绝版。那么我看到余承华《生命的信息》里面说，他说有很多基督徒还这个凌晨里面停在这个良心里面。我们来看看啊，基督徒的凌晨哈，有各个凌晨啊，我们看还有五分钟哈，25分。那么基督徒有很多有几个凌晨啊。第一个呢大概说一个就是守外面规矩的我们说属灵律法的就是外在规矩就属灵律法的守规矩的，就是外在的字句的仪文的基督徒仪文的基督徒。第二层呢，你看第二层呢是良心的最多了， 良心的时候比较追求的是良心，第三层才是圣灵引导。哦，那等我们里面有解释了，在良心里面呢，也有一些不成熟的，也还是良心跟圣灵掺杂。那有的人是纯良心的，那么到最后成熟就是圣灵引导啊。那么，还有，还有文中，对，我的中是对的。好，那么良心哈，良心大概我们弟兄姊妹，你稍微看一下，我稍微解释。良心呢，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一个灯，哦，是里面的另外一个自我。我们这个人有两个自我，一个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自我，可以超过我自己来观察我自己，哦，那么有两个自我，哦，这个，那一个是自我，因为，一个是自我，这个自我，这个怎么产生呢？哦，我们比较用这个图表来说明，以后我就用图表哈。就当神的灵哈，神的灵就是气哈，吹到人里面，有没有？这个气是在原文里面是个多数，在人里面产生什么？产生灵跟魂，有没有？魂里面，当然我们不能够说灵里面可能有良心，我们想说哈，有人说魂里面有良心，这个我们来说了哈，这两个都混在一起了，不能够说其实二元论是比较对的哈。啊，理论上是二元论，但是在经历上是三元论，有没有？新约哈，哦，啊，然后呢，这个灵哈，哦，是直接跟灵界交通的，有没有？哦，跟神啊，哦，天使啊，哈，哦，这些。那良心呢，就是良心呢，就是有一个悟性哈，哦，良心正常的话，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可以明白神的事。良心就可以明白神的，借着连的良心呢，哦，可以连。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天地良心啊，有没有？他说我们三尺头上有神，有没有？这个就是良心的问题。魂呢，就是表示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那圣灵的神的工作呢，透过圣灵做工，透过良心做工在我们灵里面，再达到我们的魂。哦，就是圣灵。我们看这个哈，圣灵透过良心的窗户，良心是一个新的窗口，良心是一个窗口哈。然后呢，然后再透过我们，再直接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来，然后进到我们的魂里面来，然后进到我们的体，我们的体的行动嘛，对不对？所以圣灵是有一个透过这个良心的窗口。所以保罗说，在提摩太前书说，良心存长存信心无愧的良心，丢弃良心好像在真道上好像船破坏一般。好，我们就还有一分钟啊。那么你看，如果所以良心很重要，那良心要怎么操练？良心要怎么操练？良心醒悟过来以后呢，重生的人是良心醒悟。为什么不能够重生？因为良心还没有醒悟，没有醒悟达到完全。今天我们很多人齁，信耶稣啊，你要信耶稣要信，那信耶稣他开始你有知道罪啊，他也知道一点罪，那他也有恩典，但是良心没有经过醒悟，没有经过神完全的醒悟，醒悟要经过神彻底的定罪审判。良心醒悟完全的时候，他就重生了。重生以后呢，他就有属灵的悟性。你看重生不清楚的人，属灵悟性不清，你看重生不清楚的人读圣经了，这一点我也不能够信，这一点我不能够信，因为重生清楚人你都能够信，但是你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你信不信？所以因为重生就有个直觉，就有个悟性，重生清楚的人才这个借着良心呢，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所以这里我有详细的讲解。好，感谢主，我就只有一分钟哈，是吧？差不多哈。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良心非常重要，因为后面又讲齁，良心有什么？有各样的情况齁，良心有各样的情况，比如包括说良心没有重生的人，良心是上进的，以弗所第四章十九节，与神的生命隔绝，有没有？但是重生以后呢，良心的醒悟过来呢，良心就正常的，这是无愧的良心。但是如果你信主后良心又受罪污染，受戒污染了，又有污染了，那就良心开始有亏了。 那等到良心又上进了，就跟外邦人一样了，有没有？就跟外邦人良心上进以后，哎，基督徒也会良心上进到跟外邦人一样。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停到这里。好，好，我们再等一下再结束下去。所以，感谢主，我有这个资料哈，都是一个弟兄哈，啊，这个弟兄啊，专门找属灵的书。